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法律制度不容私下议论，民众就不会相互谋取私利。刑罚处决不赦免，民众就不会对行善敷衍塞责。爵位俸禄不随意授予，臣下就不会犯上作乱。这三项掌握在官府手中就是法律，施行到全国就形成习俗，其余事情不用强制就能治理好了。君主统一确立准则，百官就能遵守法令。君主明确公布制度，臣下就都会遵守法度。如果君主确立准则不统一，那么臣下违背法令，自立私理的情况必然很多。于是人们各自运用私心，废弃君主的制度，而宣扬自己听到的歪理。因此臣下与官府分庭抗礼，而臣下又与君主分享权威。国家的危亡一定从这里开始。从前圣王治理民众不是这样，废弃君主法治的人必定让他蒙受耻辱。用丰厚的财物广施恩惠，私自亲近民众的人也被正法而自行改正。扰乱国家之道，改变国家常法，赏赐随心所欲的人是圣王所禁止的。圣王去世以后，继承者衰弱，作为君主却不能懂得确立君主之道作为国家根本，那么大臣中依靠下面民众猎取人心的人必然很多。君主不能审慎地确立法律作为臣下的规范，那么百姓中自立私理而追求利益的人必然很多。从前圣王用人不看重他博学，而要他与君主同心同德，听从命令。太史说，纣王有臣民亿万，也有亿万条心，武王有臣民三千，却只有一条心。所以纣王因亿万条心而亡，武王因一条心而存。所以拥有国家的君主，如果不能统一人心，凝聚国威，整肃世人义气，贯通君主治理作为臣下法度，那么即使有广阔土地和众多民众，也不能因此安定。君主如果失去治国之道，大臣就会勾结权重之人，在国中互相推举，小臣必然追逐私利而互相屈服。所以全国的士人结成朋党，打着公道的旗号谋取私利，进则互相在君主面前推举，退则互相在民众中赞誉，各自便利自身而忘记国家，以此扩大自己的地盘，聚集党羽，形成势力，对上蒙蔽君主，对下勒索民众，这些都是削弱君主祸乱国家的做法，所以国家就危险了。扰乱国家之道，改变国家常法，赏赐随心所欲的人是圣王所禁止的。擅自把持国家大权而向民众横征暴敛的人是圣王所禁止的。自身不为君主效力的人是圣王所禁止的。进朝向君主领取俸禄，退朝将俸禄藏在家中，不从事本职政务，只致力于私人关系，私自任用王官，私自处理军事，驱逐不称职的人而让私人行事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修养品行却不以亲人为本，处理政务却不以官职为主，推举无能之人，提拔无功之人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结交别人却视为自己的恩赐，推荐别人却视为自己的功劳，任用别人却要分享其俸禄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结交权贵而从贫穷中获利，从民众那里轻取，向君主那里重现，损害君上来依附臣下，枉法以求取民众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享用与身份不相称，家财超过官位等级，俸禄很少而资财很多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违背世俗作为行为，非议君主以博取名声，经常违反君主法治而在国内结党成群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伪装贫穷而实际靠勤劳发家，在贫贱中投机，自身没有职事，家中没有固定产业，处于上下之间，议论言论装作为民请命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隐藏世子作为逃亡的资本，修治田产作为逃亡的根本，活着供养私人而不死，然后失去制约而深深与君主做交易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审慎装饰小节已在民众中显示，时常用大事言论来震动君主，远交以超越同僚，假借爵位来在朝廷上凌驾他人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屈身处于杂处之中，隐藏行迹，回避依靠，侧身进入，迎奉远方，逃避君主也逃避民众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诡辩习俗，异于礼法，大言炎炎号称法行，对自己的行为故作为难而自视甚高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守财闲居， 广施财物以招揽众人，情深奔走，用财货取悦人，用救济人来买取声誉，自身很安静，却让人来求他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行为邪僻而坚持，言论诡诈而善变，学术不正而广博，顺从邪恶而闻事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以结党为友，以包庇恶行为人，以多次变卦为志，以重脸为忠，以发泄愤怒为勇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巩固国家根本，自身却致力于向上，深深依附于诸侯，是圣王所禁止的。圣王自身在治理世道时，德行必有是非标准，道义必有明确准则，所以世人不敢诡辩习俗，异于礼法，在国内自我表现，不敢擅自施恩，放宽行事，修饰上下关系，以和亲于民众。所以没有人敢超越等级，僭越官职，谋取余利，贪图功劳，以取悦君主。圣王治理民众，让他们晋升无由得到利益，退隐无由避开祸害，一定要使他们回归到安于职位，乐于群体，从事本职，珍爱名分，然后才停止。所以超越官职，脱离群体的人，必定使他受害，不能胜任事务，失职的人，必定使他蒙耻。因此圣王教育民众，以人来安置他们，以耻来驱使他们，培养他们的才能，达到他们的成就而后止。所以说，决断而确定，安静而治理，安定而尊贵，举措而不改变，这就是圣王之道。